下子教会年轻起来了，所以他们叫八九团契，这是我孩子的年纪，我孩子都是八九的，80年代90年代，我的孩子现在就这个年纪。 Albert 今天在英文堂讲到啊，他就是80年代的啊。那么最近是怎么样？最近因为中秋节，所以是讲圆满，那么这是一个重要信息。那么中秋节到底这个圆满的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刚读的圣经节已经讲了，我们是与神合而为一，那 这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讲圆满就比较简单。其实中秋节呢，很多的诗词都是什么人写的，你们晓不晓得啊？都是浪子写的。OK， 我们来等一下来 分享一下到底是浪子哈。你看静夜诗，李白的静夜诗呢，这是我们很熟的一个经节嘛。他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么英文是因为我给他去 ABC 翻的，所以他们知道这首诗哈是什么意思哈。那么这是一个写这首诗的人李白，他看月亮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也是个游子哈，游子。所以我们现在问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哈，到底我们这群人是不是游子啊？你们不敢讲。我们是游子。我再跟你看一首诗哈，忆秦娥，这是朱敦儒写的。你们知道朱敦儒是谁吧？朱敦儒是宋朝的一个人哈，也当过官，当过兵部郎中啊，也当过知县，这个人当了很多官，最后被革职了哈。为什么被革职呢？因为他是主战派，宋朝乱的时候呢，他是主张要打的，群快这一帮人是不打的啊，有些组合的，有些主战的。后来呢，他这首诗写在什么时候呢？这首诗他写在他们南迁了以后，也就是说北宋没有办法了，南迁了，到南边去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么 一首诗。有个人感叹，他说西江碧，江亭夜宴天涯客，天涯客，一杯相属此戏何戏，主残花懒歌声急，群观汉远无消息，无消息，宿楼吹角故人难得。哇，这首很悲观，很悲观。你知道我们在人家说人生最大的三件喜事是什么？你们晓不晓得？你们不知道？哎呦，金榜题名时啊，你拿到那个 UConn 给你的签证的时候，金榜题名时，不但拿到签证，大使馆要通过的时候，就你最高兴的那一天啊。第二个是什么样？洞房花烛夜哈，这个你们倒会讲了哈。啊，洞房花烛夜哈，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洞房花烛夜。还有一个就是他乡遇故知。那后人他讲说故人难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他乡了，没有什么老朋友可以看得到啊，连要喝杯酒都很难了哈啊。所以他说今夕何夕呢哈啊，他所盼望的无论是群官汉员都没有消息，没有什么打仗的声音啊。他就在那里说宿楼吹角故人难得，找不到，在外地找不到。他讲了一个词很重要的词，天涯客，天涯客哈。他说这是一个啊，在外乡里面做客，但是这里面有一点点讲究啊，有一点讲究。因为我们今天讲圆满哈，你说我们都在美国，我们是天涯客，应该没有错吧，对不对？但问题是你是天涯客，你是游子还是你是浪子？这不太一样的。我们是游子还是浪子？游子啊，游子哈啊啊。所以我的老朋友李纯哈，就冯秉纯啊，我在 Wisconsin 去带福音营的时候，他刚刚信主不久，后来就写书。那么他写了一个游子营，我就跟他讲希望都是游子不是浪子哈。为什么游子跟浪子不太一样呢？因为游子心中有家要回去，对不对？你在这熬完了以后 无论如何你会想回家，你知道你的家在哪里哈。啊、你只是一个天涯寄客而已，他你不是永远待在这地方。那浪子呢？浪子就是不回家，他有家他离家，他不要那个家，他把他丢了。这两个不太一样，他是可以在家，可他不想在家，这浪子。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的，那个路加福音讲的浪子呢，他是给父亲讲说，你把我该有的给我，我要走了。他不想回家，直到受苦他想回去，那叫浪子。浪子不是游子，所以很多的游子他不是浪子，可是也有很多的浪子他不是游子，他有家不想回去，他是浪子。可是很多的游子也是浪子，这是最惨的。游子是浪子，有些只是游子，有些是浪子，有些是游子又是浪子。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天涯有多远，我们是不是游子还是我们是浪子。假如我给你看一张图，你会明白，其实你的家在哪里决定你到底是不是游子。是什么意思？假如你现在来看，绿的是地球，假如你是在北京跟上海，可能这两个距离就很短。那么可是你觉得假如你从北京到了美国，那距离就很长，这是我们的看法。所以你把它再转个弯，或者再转个弯，再想一下一件事情。假如你的家在天上，那距离呢？你们想过没有？都一样，因为离天的距离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每一个人没有说没有远近之别，因为寄居之地那个家乡。所以圣经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说他羡慕更美的家乡。他只是一个游子，他的家他随时可以举目望天，他可以看到那个家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每次看到的时候好像看得到他的家在哪里。所以圣经说他是个有盼望的人。但是再的一个问题，我是想说，我们今天都到这里来到美国，我们在留学，你们是新留学生，我是老留学生，你们相信吗？我只是来美国37年而已，就是说你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来了。我来美国37年，我是老留学生。你们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呢，我以前比你们年轻，信不信由你。我以前比你们年轻，将来你有机会比我老，我意思说也不见得有，你要小心一点。因为我的同学已经死了3个了，所以我说也不见得。但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留在这里，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理想，我们追求圆满。那什么叫圆满？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人家走我们就跟着走，我们跟随了一句话在走，那个句话叫做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就是我们所走的路线。你每次到的地方你就觉得暂时待下来，心里面还有个地方要去的，因为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所以我们那地方，你知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那边，我是他们的主任牧师。那个教会叫普林斯顿华人基督教会。普林斯顿学生很多，不但讲 ABC 生刚在出生的国内来的，他们很多人都在我们教会。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大概到了全美第一学府，那么你们是不是会满足呢？那么小 ABC 大部分说 Yeah, I think so, 不确定的意思。可是那些研究生说，我要暂时看看吧，以后再说。换句话说，他不会因为他读了 Princeton 博士班他心里面就有完全的满足。我就发现了他们不是这一群人，在我们眼中看得非常优秀的这群年轻人，来到我们那里的时候，因为我有机会常跟他们在一起，那么我就问了他们一些话，我发现他们里面不是因为到了 Princeton 他有满足，他们也说不出来。我说那既然来一个最好的一个学校，在一个最好老师底下做，你的老板说不定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你为什么不满足呢？然后他们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走着看吧。为什么呢？因为他来的时候他以为会，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快感过了以后呢，他觉得里面那个心还是空的。他说不晓得， 我还是觉得没有满足。所以圣经讲的一个很好，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不会说你很有钱你心就快乐，你不会说你很成功你心就 很快乐，不会的，不会，因为你的人生还没有圆。你不你我在讲哈，你看这个小 baby 在想人生哈，这很 cute 哈，你不知道你怎么样怎么让他造位不太知道哈，那他到底造起来了。他说人生其实你是想一想，人生很短暂，人生非常非常短暂，一下时间三十几年就过去了，而且人生呢也很无奈，也很无常，也很无奈。你发现呢，你周遭的事情没有个是恒定的，你所拥有的东西你不会永远保有它，甚至你认为一个人很爱你，哎，我告诉你心里有点准备，你要继续祷告，不见得将来那个人就是他。我不是要破坏你们的爱情 OK， 你们要搞清楚哈，我只是很清楚，因为我经常有一些学生或是一些年轻人，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和善又是个牧师，他们有时候会来跟我讲话的，我看那个样子，我善于 观人的脸色，看人的心态，我说什么样出了事了，牧师别提了，就这样。哦，那别提这句话就是他要提的意思哈，就是你讲别提，你不要真的别提啊，那就是他要提，他说别提了，你再马上问一句话，怎么样，怎么回事，他、哦、他开始提了哈，前面是别提，后面是他就开始提了，他骗我。我说他怎么骗你啊、哦？你看我们到现在三年了对不对，我说是啊是啊是啊，是三年了、啊、他说你看当时候追我的时候追得要死要活，我说 OK 怎么样啊？再讲啊，他骗我啊、哦，我说那你很难过，别想了，当然难过、哦、那又开始讲啊，就底下就一直讲啊，从别提就一直提下来哈、啊。他是什么海枯石烂，什么说半天，他永远不会变的，你看现在才多少年他就变了啊。我说为什么他变呢，说他妈妈说不太赞成，我说哦 OK 那也是个理由了哈、啊、他妈为什么不赞成呢，我也不晓得，随他、哦、OK 就讲下去哈。那我说那他你觉得最伤害他，伤害他骗我，我说他说骗，他说海枯石烂此情不渝嘛，对不对，他讲的这句话他骗我，我就给他讲说他没有骗你，他说你的牧师你怎么帮他讲话，他真的是骗我，你看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不骗我呢，我给他讲，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是真的，而且是诚实的，你同意吧，你们都不同意哈，我给你讲个例子你就知道他讲是真实的。 Albert 今天来讲到了， Albert 是很好玩的孩子，我常拿他做例子，刚订婚不久，不过还是个 小孩，这路上我就看他就像小孩。他呢小时候我们出去玩，他回来一路上喊着要吃东西，妈 我就给他讲说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台位怎么吃东西嘛，跟 McDonald 就出去吃 OK，他说哦，忍耐忍耐，他就拼命看，看麦当劳很远很远，不多远他就已经看到了，就喊爸爸麦当劳麦当劳，好像看那个旱地，看到那个你知道那个在海洋当中你看到个旱地一样，你知道吗，就开始喊啊，爸爸麦当劳，我说在哪里 there there， 我说没有啊， you're right there， 我看到哦、oh, yeah OK OK I'm going out， 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当然就给他讲说 you can eat for everyone to eat， 对不对，一个小孩子能吃多少东西嘛，对不对，就把他说哦、oh, I want to order， 我就站在旁边好你 order， 他就开始来 under number seven number two and five， 我说你吃不下这个，哪有 three meals one meal 要吃完，他说 daddy trust me I can eat it OK， 就给他买了，买完以后他说哦、oh, I want extra soda OK， 那就给他背上去了，然后就看他吃了，我知道他吃不完，我等一下讲后面的，我做那个海因哈，我就看着他吃拼命吃，一下来就哗哗哗哗哗，真的一包吃完了，哇、哦、这不错，再来第二个就怎么样，慢了慢了，到第三个呢咬一点点就看着我，我说吃啊，你不 You are hungry you can eat the whole house 你不讲了吗，我说 You say it， 我说最后把它放在那里就看着天花板，我说怎么样I'm full. 我说你不是刚不是说 Yeah, but I'm full。 我就问你很简单的道理哈，他刚说他可以吃得下是有没有讲谎话啊？没有讲谎话，真的他觉得他可以吃得下，可是后来为什么吃不下？因为肚子有限嘛，对不对？所以人很多时候也是很无奈，感情也有限，你懂不懂？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哈，感情有限嘛，就是他这样讲就是满满信心，等到出了问题以后怎么样，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所以人生很多是很无奈也很无常，可是假如你的人生是建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圆满人生，你在想说假如我当皇帝的话我大概就可以圆满，对不对？皇帝的话我爱什么有什么，我最高的权力，我有最大的需求，我要什么 有任何的东西。我说你也那是因为你没当过皇帝，你也不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皇帝好不好？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叫顺治。你们知道顺治帝的故事吗？顺治后来皇帝不当了，当和尚去了，听说因为董小宛的关系，真假的我不太知道，这个董小宛的关系，然后就当皇帝了。你看他皇帝当到时候为什么不当皇帝呢？他说皇帝不会圆满。他讲了一个，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就是说，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以后我是谁，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生走一回。好悲观啊，皇帝有什么资格悲观？他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他要升谁的官谁就升官，他要珠宝那是后箱子里面多得不得了，不知道做什么用就是了。啊，我们因为没有就一直想要盼望盼望盼望盼望，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能够有颗他订婚的时候买给我两克拉的钻戒，哦，那就好了啊。我们就在想这个东西哈，啊，那但是连这两克的相戒从6000块减到20000块，差很多了。你们还不晓得，因为我儿子在订婚的时候买，我就知道了。哦，我说这个20000块，我说那个石头啊，他说 Daddy is perfect， 哇，然后就什么弄老半天。哦，我才知道石头又有差别。可是我告诉你，顺治帝的财宝都没有瑕疵的，他要吃什么都有什么，他每餐饭摆他欠免。前面你们听过满汉全席吗？那他吃的东西，他在前面吃前面那三个，其他都摆好看的啊。你想羡慕他都有，他的人生却不圆满。他说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以后我是谁，他连他的皇帝是谁他都不知道。他说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生走一回。他说我人生没有圆满，皇帝都没有圆满还有什么希望吗？那么再来讲一个人好了，这个刚好是他儿子，叫康熙。康熙也写一首诗叫做生命之宝，你到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里面有几句话我给他写抄下来。他说世界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他说淡饭轻舟充一饥，锦衣哪有几千年。天门左卫出，九为出人开，福禄全凭神旨通。我愿接受神爱子，儿子名分得永生。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是他生命之宝写的。为什么很有可能这样子？因为他得疟疾的时候给他药医的那个人可能是个宣教士，所以宣教士把福音传给他了，他接受了。可是后来因为跪礼的问题，他当然跟这些天主教有开始有隔离，可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却没有隔离。他就看清了一件事情，他说白玉黄金也枉然。他说锦衣哪有几千年，没有，他我要的是永恒。那我觉得他大概已经知道这缘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个缘你画一个缘，最重要一个是终点跟起点要连结，对不对？你们好像不太知道，你画个缘，终点跟起点不连结就变成 C 了，对不对？所以难怪你去抓什么东西都有漏洞。假如终点跟起点不连结，你这什么东西抓了以后，你发现它都有漏洞，它有残缺，它不满足，它里面总是有瑕疵，啊，这是缘的最基本。你知道 我今天给你介绍几幅画哈。这幅画是米开朗基罗所画的哈，叫做起点跟终点连接。这幅画在画什么呢？只要你看的话，你要欣赏幅画，你到 Sistine Chapel， 到意大利 Sistine Chapel 去看画的时候，你不要老是看，哇，这画的真好，你看 muscle， 哇，不得了，这不是讲 muscle 哈。我们教会有一个朱波波，朱一雄朱波波，他有些艺术的书被 published 的，就他的画山水画是很出名。他是什么 Lee and Washington and Lee whatever， 就是一个名校艺术系的系主任。那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她说：“哎，这女儿画画很有天分。”我说：“好。”她说：“哎，来跟我学，免费哈。”所以我就把女儿送去给她做基本的一个底层的训练。然后她每次跟她有一次在一起，她就会讲一些话，让你思考很久了。她的画呢，在房子里面都是画，她画的一些画也在中国展览，什么都有。叫朱一雄朱波波，她前几年过世了。她给我讲一句，我记得很清楚。我发现他画的里面很多时候呢没有画人在里面。那我说你为什么？他说除非必要我不画人。哦，当然讲那个在深山野谷里面那些修养的人啊，那些他会有一些画我下棋的，但一般很多画他都没有。那么他说其实啊，他说一幅画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画中要有画，就是你的画的里面你要有话语的 words， 因为画它主要的意思是你用言语形容不来的东西，用一幅画给它怎么样，给它表达出来，所以才有人讲说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有没有？他说就这个就是要画，所以你要看这幅画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这幅画里面它讲了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是基督徒的真理哈。你看这个红色的这个金围巾有没有？围到后面那个，看起来像不像个大脑？啊，像，就是画大脑，是什么意思？它是上帝里面的永恒的一个计划是什么？他就把它解出来，那个白发、白须的，那是上帝。这个年轻人呢，坐在底下的是亚当。亚当是什么呢？亚当是人类的代表。那么这里面的整个中心点是什么呢？中心点就是这个两个指头之间的距离。上帝是起点，对不对？万物创始人。亚当是最后一个被创造的，对不对？到第六天早上还造动物孝才造他，对不对？造了他了以后，上帝把手伸直，然后把决定权交给亚当，亚当是终点，上帝是起点。所以这里面让你纠结的地方在哪里呢？让你纠结的地方就是亚当只要把手深深一碰，起点跟终点就开始连接，就形成了一个圆的开始，你明白我意思吗？可是呢，他没有做决定，他坐在那里悠悠静静的，跟上帝完全不一样哈。你把这幅画再看一下哈，这上帝做到什么地步？他伸直怎么来表达呢？你那个手的伸直用什么表达？你注意看哈 ，Oops， 你看这个上帝把他的左手勾在一个天使的脖子上，对不对？意思是什么？他不勾，他就掉下来了。而且你再看这幅画，你看这个天使呢，把他从底下把他撑到的，不然他掉下来了，有没有？再一个表达。这个天使呢在拉着他，不然他也要掉下来的。也就是说上帝做的所有他所做的事情，他为人的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人的罪死，也就死在十架上，上帝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尽了。然后天使们，其他天使，你注意看这些天使，有没有看？你看这边后面拖着的，这是撑着的，这是勾着的，这是拉着的，全部都讲说上帝把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其他天使都在注意看看这个亚当对上帝怎么来，上帝这个爱怎么来反应，看懂了没有？这个叫做欣赏画啊，这个你就懂他的意思，他只要讲就这个道理。可是呢，上帝把决定权呢交在 交在人的手中。所以人的一生里面，就是你跟我的一生当中，到底有没有圆满呢？就是看你这个指头碰不碰。那这指头碰不碰又是什么意思呢？又是什么意思呢？上帝都做了，上帝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白须把手都勾着、捞着、拖着、拉着、撑着都有，都做了。但是人怎样去触摸那个上帝呢？其实就有一件事情，悔改，接受救恩。可是人在尊严的里面，我们在想一件事情：我的生活需要上帝吗？我没有上帝，不是也活得很好吗？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人就在拒绝上帝。我为什么需要上帝？好像需要上帝的人都是不行的人，就跟我年轻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想法一样。我想法是说，教会里面人都是失意、失恋、失败、失常的人。不然你去教会做什么？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是追女朋友的，那另当别论，对吧？这个也有的，不是没有，但是大部分去都是失意、失恋、失败、失常的人。不然你现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所以我们看低所有的宗教。我觉得宗教就是给那些不行的人才需要的。我们正常人，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呢？所以我们决定不出门，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然后所以我们最常听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信耶稣很好，但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有好处我就信，没有好处怎么样？我就不信。决定权在我，我到底要不要信，这是我的。可他没有看见的是，不是上帝需要你，是你需要上帝，这是我们看不懂的。那假如我换个角度上来思考，你大概就明白我在讲什么事情。假如你跟你爸爸讲什么话，你跟爸，我叫你做爸爸，你有什么遗产给我吗？你懂我意思吗？假如遗产不够多，那算了吧，我自己也能挣钱，我自己也活，我不需要你可以活的。是的，我相信很多时候你大了以后，你真的是不需要爸爸可以活，对不对？可是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爸爸不够遗产，你就不要你这个爸爸？会不会？不会嘛？不会嘛？因为假如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不孝子，你同意吧？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同意吗？你这不讲我吓坏了，我儿子还在那边呢。对，所以你知道圣经有些话是你就要去思考的。圣经讲这么一句话，耶稣讲神爱世人，讲完了以后讲一句话，那些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有没有？有没有这句话？我当年年轻的时候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把圣经一下子摔到旁边去，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独裁的信仰，这么霸道的信仰。等我长大了也有孩子，我就开始明白了。其实你把没有把父亲当成父亲看待，你的不孝者名字已经定了。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个就已经决定了，那不是一个有什么好处不好处的问题了。何况上帝已经把手伸直了，人要决定不要触摸他。可是触摸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人很难触摸它呢？这是我当牧师21、22年来我思想一个问题。有两个问题是信耶稣很难的两件事情。第一个问题是它太简单了，我们很难思想到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只是没有信耶稣，死了以后他下地狱，有没有？哦，你们同意吧？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一个人只要信耶稣就好，然后就结束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人为什么不去摸上帝的原因是什么？我去拿一下我的水。为什么呢？你想想看，那是因为我们对罪的不认识。因为我们人对罪的看法是罪有大罪小罪，对不对？有些东西叫做毛病，不叫做罪。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毛病什么时候叫做罪呢？他这个人啊，就是有点偷鸡摸狗的毛病，偷的都不是小东西，不是大东西，偷小东西。可是呢偷鸡摸狗，这个人就是，可是等到有一天他却 叫做 shoplifting 的时候，就是说去买东西摸了一点东西被他抓了，抓到警察了，那个叫做罪。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不晓得上帝对罪的定义是什么。上帝对罪的定义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他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叫做罪。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的一生，他活的里面，他有做出来一件事情，本来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呢？人被造的目的，按照以赛亚书43章告诉我们说，人被造的目的，这些人是为荣耀所造的。也就是说人没有荣耀上帝的时候，在上帝的眼光里面这叫做罪。这个清楚吧？ 就很简单的、不是说你毫无用途。我再举个例子把这个东西讲清楚。比如说我有一个茶杯，对不对？我做了一个杯子，什么杯都可以，后来底下破了一个洞，不能当杯子了，对不对？按照我起初创造的目的，它本来是杯子，要装水要喝水的，现在破了一个洞，可以不可以用呢？还是可以用，做花瓶嘛，对不对？插花刚好里面破一个洞，把土填满了，把花插上去以后底下漏水。可是虽然它有用途，它已经不是我起初我造它的人起初的用途了。对我来讲那个叫什么样？没用。懂我意思吗？你可能其他东西没用，但是人，因为人是有罪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孔老夫子才讲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他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不逾矩。换句话说，七十以前都逾矩。你们有没有读过《论语》？七十岁才不逾矩，就那我那时候年轻是读《论语》，要考高考，要考大学，读《论语》的时候，我说七十怎么逾矩呢？但他现在想想，七十也不大嘛，哈，以前觉得很大了，因为那时候我十七嘛。我说七十怎么逾矩？跑都跑不动，当然不逾矩嘛。表示说他能跑得动的时候他都逾矩。这孔老夫子讲，所以坦白说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罪的。所以但是我们怎样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呢？我们是因为那些人的罪比我的罪不见得怎么样还要小。我看看教会从牧师到底下，我不见比他们差，我就开始放心了。你所不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上帝是完全圣洁的，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罪，在他完全的上帝的面前，罪的工价就是死，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走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啊。比如说我口渴，对不对？我口渴，我装水来喝，对不对？假如里面是脏的，里面是个脏的，我装水装上去，我解口渴，我就把它装进去，我就喝了，那么我就请问你，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止渴？可以，暂时止渴，然后再过一阵子我就拉肚子，我就脱水，比刚刚更缺多少水？ You got it? 所以没有办法真正把我们的问题解决掉啊，因为一辈子做好事是一辈子想做好事，但不是每一分钟都做好事的意思。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就是变成我觉得太简单的道理。太难是什么意思呢？太难就是说信任何宗教都是大家都有善信，你有慧根，所以你去尽量做好事，你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所以你就会感觉很好啊，你就这样子，你就人世界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可以了，这宗教的目的。可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你一进来的第一件事情，要成为基督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你看一个人在外面是好人，进到教会是坏人，你要不要进教会里面来？你就会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蛮好的，我虽然不是圣人，但是我好歹还是个好人嘛，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一到教会里面全都罪人了啊，我们就很不喜欢，就是一信耶稣就是要认罪哈。你不要叫我认罪，你说信耶稣会更好，那就很好。你说信耶稣，你必须承认是罪人， 那我们就，所以这我就觉得这个太难了。很多人本来听的刘牧师讲道，觉得蛮有道理的，蛮好的。等到他信耶稣叫认罪祷告，他说：“哎呀，那我再想想有没有。”他就退回去了，因为他不想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尤其他太太在旁边的时候，那他就觉得这是很难的。所以信耶稣就变成一个很难。但事实上呢，这个原点跟起点的终点。当你认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前触摸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件事情是开始改变。你从罪跟死的律里面得着释放，你这个身上所背的这一些罪呢，耶稣说我来担待，因为我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担待你以前因为一生怕死而做奴仆，现在你才发现你一生的结局死不是个结局了。你发现在把死亡推向背后了以后，你开始看见一个永恒的价值。原来人是有永恒的，人在今生有不同，但永恒是相同。你听得懂这个道理吗？今生会有不同，因为人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很聪明像你们一样啊，有些人就很笨像我一样啊。你说你怎么很笨？因为我当牧师不笨吗？人家常常，我当时候做牧师的时候，教授不当牧师的时候，人家说我是中年危机了。然后就有些人背后讲说 ，Oh, I think he has a problem。啊，这个人一定有问题哈！啊，教授不当神棍哈，这个一定有问题。他们的看法就这样子啊。可是你突然之间发现呢，一件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生与永恒的时候，你走的目标会不一样的，你做事方法也会不一样的，你开始会有很大的一个转机，你对人生的很多的判断也会不一样的，也会开始有很大不一样。因为你从罪跟死里面得释放，你知道你把最后口气咽下去了以后，你不是面对一个黑暗无穷的未知，而是你知道你进到永恒的里面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不太一样。所以保罗讲得比较清楚，他想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轻看现在至暂至轻的苦楚。他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苦楚算不得什么，因为我看见了。所以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他因为他上过三层天，他看过那个天上荣美，他觉得这事情他全部可以丢掉。保罗用上了一生就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只能听人家讲，从来没有看过，所以就犹豫不决，有没有？这是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怎么被改变啊？锁链被放下。罗马书六章里面讲到这个事情，他说基督徒呢，在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个旧人，就长这个样子，他的脚入土三分哈，世界干的事情他全都干哈。然后在亚当里面死做了王，他全然败坏哈，他里面呢他最大败坏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败坏，叫做全然败坏。 OK， 你知道那个最大的迷失哈是什么呢？有一次在 Kmart 里面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个孩子跑来给 Kmart 那个店员讲什么呢？他 Sir 他说 Yeah my mom get lostCan you find her for me? 他说我妈妈丢了，你可以帮我妈妈找回来哈。那个人说哦、oh, OK、Do you know your home address? I don't know， 有没有？他说人家问他说那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 John。 这样你名字会讲，那你家住哪里？他说 I don't know。 可是他说他妈妈迷失了。所以最大的迷失是什么？哎，你不知道你自己迷失就是迷失，大迷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所以我们是全然败坏，最大败坏就是不知道自己败坏，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败坏。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十架救赎，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然后圣经说我们这个人呢，接受耶稣基督，他触摸那个点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是与主同定同死同埋，但这不是个结束。因为当你触摸上帝的时候，承认是罪的时候，你一触摸上帝的手的时候，就发生那样件，你与主同复活，而且这一复活，这生命从神那边一触摸那一刹那之间，好像一个生命流进到你生命里面来啊，那个叫做什么？让你成为一个新人啊，就你变成个新人，而且你是活在基督里面，而且有圣灵内住在里面。 这个就是缘的一个开始，缘的一个开始。所以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啊，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但与人与上帝一触摸你以后呢，上帝的生命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杯子洗干净以后，圣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好像可以让我们止渴的活水了。这个东西叫做生命，就是你圆满的一个第一个开始，起点跟终点连结了。除非你认罪悔改，这个起点跟终点是不会连结的，不管你怎么试用宗教方法试都不会连结的。你说什么都很好，但是就是不要讲我是罪人，那这东西就等于说你盖子不打开说请你充满我一样，这不可能的。因为神跟人之间唯一的隔绝就是人里头那个罪，我们是个罪人的事实。所以他说，我来叫人得生命并得更丰盛，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来了就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你们的罪债我帮你还清。这耶稣所讲的，但是罪债还清并不代表你这个生命就连结了。我还是 用这个杯子做例子，我把杯子洗干净了，对不对？并不代表我就止渴了，对不对？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水再冲进来，那个圣灵进到里面去，你才开始有真正的圆满人生。所以基督徒不是只有悔改悔改悔改啊，基督徒不但是这样子而已，而且是你的生命，圣灵进到你的生命当中。问题是圣灵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会是什么？他就告诉你，圣经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这是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可能信耶稣了以后他的生活不改变，生命改变，生活一定改变。你不要去太相信一件事情，我只要信耶稣了以后福寿归位，我一定上天堂，因为上帝怎么样赦免我的罪，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注意这句话，有讲究的，不是你所相信在哪个布道会举手的。因为我是个布道家，我到处布道，我带过几千人的布道会。但是我要告诉你，很多的误解在人家给你灌输，因为他要人数，只要你举手你就得救。 No, not necessarily。 你举手只是承认你有罪，你要让圣灵在你心目中生命当中做主的那一天开始，你才是真正跟神的圣灵有关系。好，我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哈，再给你看一幅画。这幅画是 Holman Hunt 画的啊，Holman Hunt 19世纪还是什么啊，1854年左右，还是我已经忘了他大概是哪个年代的人。这个人画了这幅画的时候呢，你看这幅画是很有意思的一幅画。这幅画画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当他画完这幅画的时候，他有个朋友就留下来给他讲说，你现在画得很好，这么暗的背景，这么亮的灯光，你看什么都画得非常的完整。后面看的他两个幅画，这是其中这一幅，他很多画，这一幅画是两幅最出名画之一。你看他带的灯光，他什么，他说耶稣在敲什么，在敲门。他说这个意义也很好，但是他说后面你画错了。他说为什么画错呢？因为他说你画的门没有画门把，有没有？他画的门没有画门把，画门那可是后面 Hunt 给他讲说，这幅画重要就这个。他为什么重要这个呢？他有门把，他门把在哪里？没画，他在门后面，只有里面人开，外面不能进去，懂这个意思吧？这个叫做画中怎么样？有画啊，就这个意思。你要读得懂他的意思，你读不懂只会说啊，门就是要门把。他说不，有门，门把在门后。耶稣基督只是敲门，所以启示录说，看了我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他与我与他一同坐席，有没有？而且他讲了一个重要事情，他说我进到你生命里面的门里面去的时候呢，他说我是带着灯来的，也就是说他要照亮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你生命当中没有一个角落是不被上帝照亮的。他说我要照亮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你愿意吗？你说上帝你只能在 living room OK， 像我常去外面讲到，常常在家里面住，他们就告诉我说啊，牧师这是房间是你的，房间那个厕所打扫干干净净的哈，这给你用牙刷什么都可以用哈，但是我只能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房间还有他的餐厅哈， 利宾路三个地方我可以去，其他我最好是不要乱走，你懂我意思吗？他 limited my 我自己的 mobility， 我要走到哪里不行了。上帝他不接受这个事情了，他进到你生命当中去，你生命里面最肮脏的部分他要把你照亮的。你现在准备信耶稣就这么满的事情，为什么信耶稣开始几个月很过瘾，后面几个月就不太过瘾？上帝就开始对付你的脾气，对付你这个，对付你的意念，对付一个一个给你对付掉，非常难过的。用好听一点基督徒话叫炼尽，有没有？我要反手加在身上炼尽你的杂仔，我要炼你像炼金子一样把你炼尽。他说我要把你炼尽，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话。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叩门的耶稣，注意看那顶帽子，耶稣戴着皇冠进去的，不过那个帽子是荆棘的，是受苦的耶稣。他问你一句话，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有没有？你记不记得两个耶稣的门徒的母亲要求耶稣给他儿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雅各跟约翰，你记不记得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说我们能。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说但是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所以你要知道真正的个触摸的背后所带来的生命的这个流进到生命当中，它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你的生命开始能够抵挡罪恶，你能够过一个圆满的人生。你看，所以我们今天讲完了圆，我们现在讲满。你看多少的基督徒的生命像那个皮球，有没有？怎么拍都动不起来，有没有？所以牧师要想尽办法，不是这个弄这个方式就弄那个方式，大家能够动起来，有没有？可是你怎么踢呢，都是踢不远的，砰砰砰拱，有没有？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气球是扁的。所以你在圆满人生的满是这个，你看他跳得起来还有影子，你看这个才叫做圆满的人生。那你说怎么能够满呢？这是我第二下半段要讲的事。这是一个我画的，把罗马书的一些东西给他画下来。这幅画是告诉你什么呢？他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的人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个新人，但里面有个新的心，有个新的灵。按照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你有新的心，你有个新的灵，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呢，你里面还是有个肉体，对不对？加拉太书说肉体情欲怎么样，彼此为敌。那么你有身体，你有心意，你有心灵在你里面啊，肉体跟罪的律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保罗已经信了耶稣以后，在罗马书第七章讲说，立下心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告诉你，那是他信耶稣以后的事情，不是信耶稣以前的事情。但二十四节讲说，感谢主，靠耶稣基督就可以了。所以圣灵在你里头的作用就这样子，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把你生命都能够充满的时候，你就开始有得胜的生活。但是很不幸的，肉体情欲又辖制你，你又犯了罪，你会怎么样？哎，你又收回去了。所以基督徒就在这两个当中怎么样膨胀下来，每次就退休会回来就很怎么样，很high，有没有？哇，爱主哦。过了两个月以后就怎么样，很low哈，就开始怀疑哈。所以难怪教会每年过几个月就来个混心会哈，有没有？就这样子哈，就在你们情欲，因为情欲这种事情，肉体跟你不会胜过，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身体改变了以后，也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最后那个救赎乃是身体改变，你大概没有办法胜过，因为食色性也。OK， 对啊。那问说那怎么办呢？还是老答案。耶稣敲门，让他进来。让基督介入你的生活，这是你能满唯一的方式。那什么叫做什么叫圆满？怎么如何能圆能满呢？在基督里与神连结，那是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赎。这你那个点那个圆已经开始了，但是怎么能满呢？那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对，就你们刚唱的诗歌嘛，要做神贵重的器皿，有没有？那圣经不讲说有那宝贝放在瓦器里，有没有？要显出莫大荣耀，那是什么呢？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东西要对哈。很多时候人对一生的看法，有时候讲得很潇洒哈， 什么也无风雨也无晴，你们记不记得？这样子回来，萧瑟处，也无风，好像很，甚至有人讲的更白一点的话，既然来的就不准备活着回去，有没有？哇，讲得很潇洒。我告诉你，不要讲太早，等你正要咽气的时候，你才跟我告诉我这些事情。我牧师一个特点，常常看到人家咽气的。是以前不晓得为什么牧师手握着他们比较有安全感，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我总是会去看着他，哎呀，你看起来很多人要去了以后，牧师我要走了，你要保重哈，好像坐飞机一样，一点都不害怕也有哈。然后开始讲说，哦，看见天开了，哦，好亮哦，好亮好亮，我这个他马上要走了哈。我就知道了，然后跟我说啊，牧师你好保重哦，我睡一下，然后他过去了。我看的是很多是这样子，真正基督徒的施法这样子。但是有一个东西说，你一定要圆满的圆，跟神接触了以后，你要让圣灵内住，那个圣灵的充满在人的内容要对，然后你那个满是你在今生，耶稣基督不是说我跟你生命啊，叫你得更丰，他说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更丰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就能活出基督的样式。你要过得满的人生，不是只有气而已。所以很多基督徒叫做有圣灵在里面，叫做有气无力的基督徒，有没有？圆满人生是有气有力的基督徒，他跳得起来，他蹦得起来，他人生有意义，所以这里面就说你要洁净，脱离肉体情欲的管制，圣灵才能充满。因为圣灵是圣洁的，假如你这个杯子是脏的，圣灵怎么充满你呢？这是只是个理想，不是个事实。可是圣灵的对付的过程就是非常痛苦，因为很多人是陈年老账，你需要去认罪去悔改，你想起来都痛心的事情，你却要去认罪悔改。可是当你愿意把那个根拔起来，愿意的时候，圣灵马上就补满你。耶稣的光进来，你把什么？把哪一扇门打开，那扇房间充满了光。你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门，你要打开吗？还是你说，上帝这一门一想到就痛，我不忍心打开，上帝也不会强迫，但是你一生就过着有气无力的生活，基督徒就拖着走，这是基督徒的一个事。所以没有一个圆满的人生。好，现在我告诉你，最后告诉你一段怎样有一个真正满的人生。第一个，让基督介入你的生活。因为启示三章二十九，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进到他里面去，他与我与他一同坐席。那一段话给老底嘉教会讲的话，不是给非基督徒讲的话，是给基督徒讲的话。注意把那段圣经读清楚，虽然布道会常常误用，不过他是给基督徒讲话。也就是说，基督徒今天在你的门的外面，你的心门的外面，你没有与他一同坐席。讲个故事帮你了解。有个小孩子，他妈妈要他学琴，所以他就学了，学一年多，技术平平。因为学琴是经常妈妈跟孩子吵架的原因，你注意家里面那个学琴的，叫他弹五次他就弹五次，他五次怎么弹呢？叮咚咚咚咚，错过不管的话，1 2 3 4 5 弹，man 弹，妈妈说都弹错了，都弹错了，从头来。No, I got 5 times。他怎么也不弹，然后就吵，妈妈就煮饭煮到一半就出来拉他，你这个没有弹错，你刚刚音也错，很奇怪的，妈妈学的比孩子精，你看。这个是我常看到一件事情，他在弹，妈妈就在听，也做笔记，回家就是注意说，老师画红圈的，这个地方注意啊，转着啊，那孩子不管了，回去弹完，他们就孩子也就弹一年多，孩子能弹 chopstick。你们学琴知道什么 chopstick 这两只手指头像公公公那 chopstick。 结果他妈妈有一次参加了一个母姐会，前面有个9岁女孩子跟她一样大小女孩 recital， 哇，那弹起来是行云流水，美得不得了。他妈妈想一下，人孩子跟我们学时间差不多，为什么人家弹得那么好，那个女孩子弹这么好？吃喝咖啡的时间就把她妈妈问了，她说，哎，我觉得我们这样跟你们家这个 Susie 学琴的时间差不多，为什么你能弹那么好？哎，真有天分呢！啊，他这也没有什么天分呐。那他怎么会弹那么好呢？啊，他自己喜欢嘛。哦，他怎么让他喜欢呢？我们那个是痛恨的不得了哈。啊，我对他要求也不多，只要谈到跟教会可以私情就好了，他就不肯学哈。就这么简单。然后后来他就说，嗯，要是说他弹喜欢嘛，喜欢是这样子，因为我经常带他去听音乐会啊。啊，看那个大师弹琴那种美啊，他回来自己，你不叫他自己爬上去，就弹起来了哈。 啊，很受刺激 ，very inspiring， very inspiring。他就回去缠了，哦，他母亲想通了，我从来没有带他去听过一次音乐会，难怪我的孩子不行，人家女儿可以哈，啊，他说那音乐会要怎么去买一张票去听呢？哦，他是最近那个 Jan Paruski， 嗯 ，Jan Paruski， 你认识他吗？后来做波兰总理的那一个音乐家，只有他一个做总理，回去查一下 Jan Paruski。他说最近要来这个大城市里面音乐会，哎，票赶快买哦，再不买卖光了。那个是做的满满的哈。他说这样子，那你跟我一起买嘛，买最好的，买最好的哈。这次要投大本了哈，当个儿子，好好好好。他说好，当然当然，我们就一起买。我明天呢，后来就买了很好票，就买那个中间的那个最贵那个地方哈。反正都是有钱人嘛，啊，不管怎么学琴呢，啊，就摆在那里。那么他就人家给他讲说，哎。听音乐会不太一样啊，听音乐会的时候，以前那个 Jan Paruski 已经二战前的人物嘛，二战他说要穿戴整齐啦，就说你不能只穿那个，不能像到教会这个样子啦，你懂我意思吗？啊，就是要像要音乐会你要穿得很整齐，而且时间一到门一关呢，你再买再贵票他不让你进去，你一定要找到。所以他听懂了，这妈妈一早就穿的给儿子订了一个衣服，是塔西斗去租来的哈，就是塔西斗就像企鹅那种，没有穿像企鹅那种，哇，他很不舒服，他已经很不舒服了，就带他去坐在那里，他也很不高兴。妈妈就跟人家讲话，哦，在音乐厅里面大家都是绅士淑女，讲话用扇子，你知道这样讲话的都是这样讲的，哇，他孩子叫妈妈叫好几次，妈妈都不理他啊，他就跑出去了。他跑去哪里呢？他看到那个台上那个钢琴这么漂亮啊，哎，他爬上去了，他穿得很像音乐家嘛，对不对哈？他就去摸，哇，这好亮好大哦！哎，弹起来不知道什么味道哈。他坐上去了哈，那就开始弹了。他就动 chopstick 啊，哗当当当当，大家怎么说？音乐还没有开始，已经开始有音乐响起。大家满头一看，哇，一个小孩子在胡搞哈，哇，他妈妈很不好意思，就要出去叫他下来。可是他最中间嘛，而且大家又是找到，所以他 excuse me 很久，对不对？Excuse me, 哇，就要出去，要就抓下来呢，大家已经开始乱了。Jan Paruski 在里面进师，音乐会马上开始进师，哎，怎么外面闹起来了？他赶快就出来就一看，看小孩在上面，哇，胡搞啊，胡搞，他就知道出了问题了。不过他是伟大的音乐家啊，那工作人员忙的要不拉他 ，Jan Paruski 说不要动他，他跑到他旁边去，两只手放在他的旁边，在耳朵给他讲一句话，一直重复的话。Go on, go on, go on, go on. 他给他伴奏，哇，他只弹出去，拼命给他伴奏，给他伴奏。几分钟以后，全场鼓掌，弹得太好了。请问为什么弹得那么好？啊？你们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弹那么好？因为 Jan Paruski 给他伴奏啊。你是三脚猫功夫，耶稣基督可不是三脚猫功夫。你让他给你的生命伴奏。介入你的生活，你凡事问他一下，凡事说你的主，我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做起来平安，你好好问一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生命开始会不一样。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让耶稣介入我们生活是怎么介入的意思呢？不让他当家做主，是我们需要的时候送个 email 给他，现在可能叫微信吧，哈，给他 text 一下，Help, help, I'm in trouble, I'm in the exam. Lord, I forgot. 啊，上帝就，假如上帝领的话，赶快帮助你，突然想起来，哦，感谢主，你就开始做见证，对不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让他从头到尾介入你的生活，你人生会开始有满。第二个，定睛在十字架上，看见永恒的价值。人生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其实我的生活人家也很羡慕，因为我的研究生，以前我当教授的时候，研究生到我们家走了那么一圈，就给我讲说，他说教授，我以后能够像你这样子就好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教授你不知道吗？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已经五子登科了啊！我说哪五子啊？你告诉我啊，那个学生他也没有打，另外学生打，老师你五子都不知道啊，就是你有妻子，你看你师母这么漂亮，你有儿子，你有房子，你有车子，你还有金子，大概是看我这个戒指吧哈。 金子意思说你有产业，你看你什么都有了。哎呀，其实他说，其实我们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怎么样，能够五子登科。那个学生马上讲，老师不但是有五子哦，老师还有三批哦。我说三批就是 three pieces， 西装有三套嘛哈，这外套、裤子还有个背心的叫三批啊。我说我是有 three pieces， 一般我不穿背心。他老师三批不这个意思，那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老师你不知道三批你都不知道，意思说你老师你怎么那么差啦？我说你听，讲给我听。他说你有 PR， 你看你来美国留学，你有 PhD 又怎么样，对不对？你没有 PR， 你还是要回家。你有 PR， 你有 PhD， 你还有 property 哈。这三批，你看我都跟学生学了，学生懂的东西比我多哈。因为他目标很确定，他要拿哪些东西。我说，我就给他讲说，那这就是你的价值。我说，你想不想什么叫 mortgage？ 他问我说，什么叫 mortgage 啦？他不懂什么叫 mortgage， 我说 mortgage 你都不知道哈，难怪你看你，我说你知道这个房子背后，啊，就是一个鞭子逼着你每天要上班呢，你不再上班，下个月就要变 homeless， 还 mortgage。我就给他讲，我说你们太不懂，我说这不是人生的一个真正的目标。很多时候你人生会有取舍，你看到永恒，你会轻看今生。因为你看不懂十字架上的价值，你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所以人生就摸索，人家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看不到价，你只看到价格，你看不到价值。啊，所以你读书的时候说，不管你的兴趣如何，这个将来收入高的，你就往那里冲哈，读得出来读不出来还不知道嘞，反正人家说这个好，你就开始读，但会不会成功，那也不知道。你有很多人是不成功准备成人的都有哈。我不觉得那是 necessary 啊，因为你看到价值的时候，很多事情的佛法会不太一样。有个小女孩子，4-5岁哈，啊，4-5岁。那么她一个礼拜六，她的父亲呢，在家里面，她平常爸爸都看不到的，她都睡了，爸爸都还没有回家啊。你们知道在 Wall Street 上班，就我儿子在 Wall Street 上班，很多时候他回来都7-8点了，8-9点了，啊。我想一想回家吃个饭，不然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去，他自己有房子自己就回去了啊。有时候周末跟他吃个饭，像今天他还讲到晚上他会去吃个饭啊，你会发现人生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啊，收入六位数字然后又怎么样，你就开始想是到底他的意义是什么，就开始他，可是这个父亲他看不到父亲的时候，他知道礼拜六爸爸在家，他就找爸爸，一大早平常上课不起床，今天上课可起床了，就拉着爸爸，爸爸正在看报纸，他就吵爸爸，爸跟我玩跟我玩，爸爸说好，等一下等一下，我爸爸看完就跟你玩 OK。 叫女生，爸爸说等一下，他就走了，不到几分钟就回来了。因为对女孩子呢，等一下是很，3分钟是已经等于30年了，对不对？5分钟等于50年，那就够长了。他就回来5分钟回来，爸爸我已经等好几下了，爸跟我玩啊，爸实在是没有必要烦的，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等一下，你还不懂，才几分钟就来，等一下再来。这女孩就很沮丧就走了，爸爸看到很沮丧的样子，过意不去把他叫回来。我的小孩子就叫苏西的，每个都苏西的 OK。 他说苏西，好好我跟你玩，你要玩什么呢？我们要玩什么呢？他问他说，你很聪明对不对？你问小孩子很聪明，每个都说他很聪明呀，yeah， 他说我很聪明。他说好，你看你看你看，现在在打仗哈，你看这里有个世界的地图哈，兵力的配备哈，有世界地图，那个世界就长个样子哦。你看这世界图是这样子哦，你很聪明对不对？爸爸拿起剪刀来，咔咔咔咔把这个世界图剪一个形状一个形状哦，这样剪那样剪那样剪，啊，然后那个篮子里面，你刚刚都看到了，对，你看能不能把那个世界地图再排回来哈？你就很棒了。他想这一去没有半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回不来，这小孩子从排世界地图，这世界在哪里都不知道，美国本身哪一州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排世界地图呢？他没有想到的，这孩子20分钟不到，甚至十来分钟他已经回来了。 Daddy is done， 妈妈说不可能的， Go go go， 一定是错的， Go go go。 他不 Daddy 帮他拉着爸爸，爸爸说我说你不对，你一定要做到对哦。他说好，爸爸把报纸一夹就跟他去了。到了他的房间的地上一看，不得了，整整齐齐世界地图。他马上就喊了 Honey Honey， 太太还没有起床呢，Honey we got a genius at home，huh？ 我们家里出了个天才。他太太从主卧房出来看，什么什么，你看苏西 四岁多四岁的孩子把事情地都排好了。妈妈就问苏西说，是不是哥哥帮你？他说哥哥还在睡觉。那你怎么可能排出了世界地图？你根本不知道世界长什么样子。他说哦、oh, I didn't look at this side。 他说我不看这一面。那你看哪一面呢？他把世界地图整个都翻过来。翻过来是什么呢？当时候有个教会正在布道会，放了一个十字架。那排十字架很容易啦，十字架他认得吗？从像主日学十字架，他就排十字架，排完就把每个翻过来就可以了。 You got it？ 很多事情你看不懂，等你看懂十字架了以后，很多事情就开始看得懂了。你定在你看见永恒的价值，你就轻看现在自战自清的苦楚，你会尽力，但是你不会有太多的沮丧。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人生自然就会充满。第三个，往上飞，啊，这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脱离卑贱的事情，啊，做神，做贵重的器皿，你要往上飞。很多时候，基督徒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对付罪，但是我们对付不了，对不对？你们承认不承认？有时候你们对付不了那个罪，你也知道这不行啊，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啊，哦，所以人家牧师叫你服侍的时候，你也不肯服侍。老师告诉牧师说，我不行，我还不行，我还不行，我还不行，哎，我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哦，你也拼命去努力，可是你努力还是不行。我现在告诉你个秘诀，秘诀是这样子的，讲个故事就知道那个秘诀。有一个飞行员，他车子要维修了，撞死人要维修，他就跑去了机械室，把车子。把他飞机开到机场里面去，他说：“哎，我最近这个飞机有声音，你帮我看一下。”他说：“该维修了，当然会有声音嘛，你飞一段时间一定要维修，保证以后就完全都好的，没有问题啊。”一个礼拜啊，你再回来啊，就一礼拜以后，他就叫他说：“哎，修好了，都维修好了，很好，你来。”结果这个司机就去了，嗯，就是开飞机的机师啊，就是开飞机的。他说修好了试飞，他说你修我试飞，我掉下来没人告你哈。他说你真的修得很好吗？他当然修得很好。他说那你敢不跟我试飞呢？他当然敢跟你试飞啊。他上飞机就两个就开飞机，飞机开出去就试飞了。试飞的时候，这个机师开始讲了一句话，哎，怎么有杂音？他说就对对，就有杂音，就是有杂音。他说停停停停，哎，这不是机器的声音呢，它不是机器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他可能是老鼠的声音，啊，老鼠啊，他说 老鼠有在飞机里面咬断电线不都下去了吗？他说不不不，不要下去，往上飞，往上飞，他又往上飞了，对不对？又绕绕绕，哎，怎么还有呢？他说再上飞，他说不能再上去了，再上去没气儿，你怎么说？他说那你没有那个飞行衣？他说有啊。好，那 我穿副驾驶的飞行衣，你正教授把那个 罩上去了。他说再上飞，再给他比再上飞。他说飞啊，就绕啊绕绕绕绕，绕了一段时间以后，机师给他讲说好，下去下去下去，可以了，就下来了。他本来想下去，一下来以后，这飞行员就给他讲说，赶快赶快赶快修这个老鼠，赶快抓。他说没有了，结束了。他为什么结束呢？啊，他说没有了啦，这飞没有问题了。他说除了看到尸体，我不相信了。哎，很正烦呢，他就去找，找了老半天，找出来两只老鼠，活的死的，为什么会死？没气儿了嘛，往上飞嘛。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很多老鼠，你晓不晓得？你在做基督当中很多杂音，你唯一让他没气的时候的方法是什么？往上飞嘛。往上飞，你一直圣洁，一直追求着，一直服侍。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家看见你变了一个人，你就给讲说：“姊妹，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你像容光焕发，你好变了一个人，到底怎么一回事情？恋爱了吗？”你说没有啊，你怎么回事情？不懂啊。我告诉你，因为这段时间是怎么样，你往上飞的，你忙到没有时间玩 game， 对不对？玩到你服侍主祷告的一个地步，没有时间 chat， 跟上帝讲话比人更人讲话还有意思。你看微信的时间也少了，你发现你在服侍主的当中，你慢慢慢慢那些东西就下去了，往上飞，你自然就可以圆满人生。最后一个，让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 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就讲的，让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作王是什么意思？很多的基督徒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相信神的全能，但很多的基督徒是认为有需要就找上帝。我告诉他说，是的，需要就找上帝，不需要就不找上帝，这是我们的做法。那种上帝叫做 Almighty Servant， 不是 Almighty God， 全能的仆人。那么假如上帝，你祷告上帝不垂听呢，就骂上帝，对不对？拳打脚踢上帝，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因为我们都有个共同认识，上帝是全能的。我们的祷告最大困难不是上帝不能，而上帝没有做，不愿意做，这是我们对上帝最大的怨恨，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就很气上帝，尤其自己的父母病的时候拼命祷告进食，有没有？我常给他拍拍肩膀说，不要再进了，饿死都没用。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为什么我这样？因为上帝有全然的旨意，他是全权的神，不但是只有。所以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最后什么？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必须相信神是全能，是全爱的，但上帝也有全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不公平，我现在告诉你，上帝是不公平。你吓一跳哈！我举个例子说，上帝全权，上帝怎么会让你觉得不公平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三个最好最要好的，他最喜欢的三个门徒，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你们记不记得？我就告诉你，圣经这样记载，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二章那讲说，雅各被杀，有没有？雅各被杀了，希律王逼迫教会的时候，雅各被杀了。可是当天晚上，彼得从监牢里面出来，有没有？我要是雅各太太，我的想法怎么样 ？It's not fair， 有没有？不公平。为什么我们家的要死，人家的出监牢？上帝，你的爱不公平，而且我们都是三个里面最靠近的门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会觉得他不公平，上帝没有讲话。彼得出了监牢，不但出第一个监牢，还出第二个监牢。以后十二章以后他就消失了，以后十三章保罗开始出来，你们记录圣经这样的记载。可是几十年以后，超三十年以后，结果彼得被钉十字架。可是你注意看圣经，又过了一些年日，约翰从巴摩海岛回来，他在以弗所寿终正寝，他没有被钉十字架，也没杀头。同样的门徒有不同的死法，我问你，上帝公平不公平？你一定说他不公平，因为你忽略了上帝是个全权的上帝，他是王。何况在有件事里面公平的，永恒里面的审判，永恒里面绝对是公平的。在今生的遭遇我们有不同，我们认为他不公平，其实只有不同，不是不公平，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就认为长寿比短寿好，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观念。其实长寿比短寿好吗？我告诉你，不见得。假如以从现今天开始到你死的日子每天都受虐待，我宁愿今天就死。你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可以很长，但是每天很痛苦，还是你宁愿短一点但是没有痛苦？我的选择是没有痛苦，不是活很长，活三百岁每天受苦哈，我就不会这样选择。所以你要把这东西弄清楚，所以让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作王，他是个王，你遵从他，你不要把得失放得太厉害，因为很多时候你尊他为大的时候，他的祝福跟着你尊他为大而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这样你就有一个，就会有一个圆满的人生。所以我今天就告诉你说，中秋节是讲圆满的时候，但圆的一个开始乃是我们与神的生命连结，只靠着耶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神的救赎已经完成，因为手中伸直了，但是把决定权交在手中，那个触摸的本身就是把脏东西倒掉，认罪悔改，那是圆的开始。但是满呢，却是像圣灵的内住之外，不要像一个没有气的皮球。怎样能够有气？就是我刚才讲，让基督介入你的生活，定义在永恒的价值的里面，往上飞， 脱离卑贱的事情，好好服侍主，让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你人生就开始美满。当你美满的时候，很多美满事情就会跟着发生，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什么。我最后跟你，今天都是年轻人，先是跟年轻人讲一些简单的话。婚姻到底是什么呢？婚姻就是什么锅配什么盖，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假如你是好爱主，很爱主的，爱主姊妹就注意到你，爱主弟兄注意到你。假如你说你在舞会里面认识的女朋友，你就不能叫她将来不跳舞。你在赌场里面遇到的，就你就不能不希望她将来不会赌博。什么锅配什么盖？当你有丰满的生命的时候，神就把最好的也给你，因为贤惠的妻为耶和华所赐。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给我们开始了一个圆满人生。但主，你把决定权交在我们手中，你让我们来做一个抉择，我们是不是在面前放下我们过去的一切，我们悔改在你面前，与你生命触摸，好像生命流进到里面来，又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好像我们个圆满的人生。因为来的不是叫我们得的，不单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好像我们这些跟从你的不在黑暗里走，乃是要活在光中。主，让我们享受生活的每一个时刻，让我们人生活泼有力，荣耀你，也对人有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阿们。